们最长的桥是西罗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 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晓英。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财团法人云林县云轩基金会的执行长王昭平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执行长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
先请执行长稍稍的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云轩基金会呢，它的成立宗旨以及现在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业务范围。
云轩基金会是在87年成立的。那成立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一个媒体人啊，
是。
那只是当时候呢，就是社会上呢有发生一件彭婉如女士她坐到计程车后来是被杀害的事件，引起这个大众的哗然哈。那也开始重视妇女的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所以当时候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那再加上有些当时候云林县的情境呢是一位男士，然后他要站出来发起成立妇女保护这样的一个团体。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呀，我们妇女的人身安全要由一个男士来跟我们做保护，所以心里有一点点觉得，为什么我们女生不能保护我们自己女生呢？所以因为在那样子的念头之下，那我就成立这样的一个云轩基金会。那当初我们的对象服务对象是界定在妇女跟儿童，
是
对。经过了几年之后呢，有一个因缘，有一个因缘，然后就是大家开始重视性别平等。那很多人对于单亲这个议题都关注在单亲妈妈的身上，
是
认为单亲妈妈呢是弱势者，比较需要被关怀。那我们云轩呢，其实当时候也有做单亲妈妈的服务工作，那也有做单亲爸爸的服务工作。
是
那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在我们云林县很多这个单亲爸爸其实也是很弱势的，
是
嘿。那所以我们就扩大这样的一个服务范围，后来把云轩基金会的名称就改了，其实我们本来叫做云轩妇幼文教基金会。
是是，
那因为我们有服务单亲爸爸，所以就把妇幼文教给去掉了，那就云轩基金会。那其实我们除了做云林县的家庭暴力被害人的服务工作，还有做家里面呢就是目睹家人，特别是爸爸妈妈两个人那个有肢体暴力、语言暴力的这些目睹儿童，那另外也做我们的未婚小妈妈这样的议题。因为这些孩子目睹儿童呢，可能在家里面如果说他没有感受到那个父母的爱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比较早社会化，那离开家庭去寻找温暖。那如果有异性呢对他好一点的话，有可能就因为性的这个诱发力之下，就会变成一个怀孕的情形。所以当时候我们就这个也做了一个未婚小妈妈的怀孕服务呢，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直在服务中哈。那另外我们也做监护权的调查访视工作，
是
嘿啊。然后其实业务还挺多的哈，
对，
还包括子女会面的问题，
对
啊，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绕在我们的婚姻跟家庭有关。嘿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宗旨，其实婚姻家庭就是我们每天生活都要回到家，也要面对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婚姻关系。服务的内容一直是我们云轩基金会在做长期耕耘的一个社工的工作。
基本上性别，然后再加上家庭里面的 的各式的关系，几乎都是云轩基金会他们所关心的范围，也是他们业务范围。对于这个妇幼的权利啦，然后呢，对于这个家庭的关怀啦，弱势家庭的这个访视啦，这各方面的协助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最近因为在社会上发生了一件，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全国的民众大概都知道的一个事件，就是台北市有一个出洋的小孩，
然后
对，然后他被这个保姆呢虐待致死的这个案件，然后也后来衍生出非常多的问题，包含这个社工员的问题，然后再来保姆的问题。那这个事件呢，引起了真的上至总统府啦，然后下至一般的就是一般民众呢，都在关心关怀这件事情。那我想要请教执行长，站在您对于这个事件的关心者，然后呢相关的这个服务工作您也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它的问题的症结点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改善，可以防止像这样的事件再度发生呢？
这件事情是属于这个无血缘之间的一个收养关系啦哈。那我们机构做的是聚亲以及这个有血缘的收出养哈。那我们两个单位呢所做的这个业务的流程是不一样的。那看到凯凯呢，他十一个月大就因为被保姆因为情绪还有他的认知障碍哦，对凯凯呢就是有一些非人的待遇啊，我们听到好像是包括头滑拔头滑，然后呢拔指甲还有烧他的下体哈，然后睡觉的时候还把他的手环绑然后把他放在桶子里。其实这一些对于十一个月大的孩子来讲真的是哈，我们光是看到这个我们都会觉得说感同身受，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啊。对，那事实上呢在这件事情爆发之前的前一天我才去我们的北港区跟我们的保姆上一堂课，就说如何尊重零到两岁的幼儿对零到两岁幼儿的尊重之道刚开始其实我也是一直跟在座哈100多位的保姆强调那个保姆的情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凯凯因为他是要被收出养的嘛只有平常只有这个出养机构的社工会去关怀他那出养机构的社工毕竟不是自己的那个亲生的父母嘛那所以跟保姆之间的建立的关系可能就跟我们一般家长跟这个那个找保姆那个收托的那种关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在看报纸的时候呢就是保姆有提到说人家其他的家长都会来巴结我但是凯凯他就是后面没有父母亲来嘛因为他的妈妈在监狱嘛
因为他是要被出养的孩子
对他要被出养的孩子所以这个保姆他就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他就认为说凯凯他是后面是没有人可以关心他的那包括他的妹妹就是保姆的妹妹啊都觉得说叫这个保姆呢不要对凯凯太好过不要让凯凯呢这个太过得太好了哈，那可能因为这样子，两个姐妹有点沆瀣一气哦，那就对凯凯的这个抚养跟照顾的过程啊，就逐渐的偏差，到最后就是不断的让凯凯这样的一个失去生命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情绪跟认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我知道像我们云林县的保姆他一个一年要接受18个小时的专业训练啊那平常他们专业训练都是利用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的时间因为平常一到五就是要帮家长照顾这个小孩嘛
是
那所以当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然后又要来接受专业教育那可能还是上课的时候搞不好都还是有压力存在
是
那我就觉得这个设计课程就很重要那在 会中其实我也跟我明定县那个北港区的那个保姆讲说情绪很重要，那应该平常呢可以去运动场走一下，或者是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出去爬山啊，让这个自己的情绪啊能够得到一个疏解。那总之这件事情保姆现在已经被收押了哈，但是因为当中有牵涉到社工的社工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社工他每个月要去查看一次访查一次哈，那这个到最后检方是说这个是社工呢他的记录有点不切实际，然后就是去访查的时候有不切实际，所以后来是对这个社工上手铐哈，那上手铐之后就引起整个社工界的一个反弹哈，对，因为这个社工他是间接对吧，他是一个间接你说行使人吗，他就是他的记录可能是不实在啦，但是我想这个社工并没有逃亡之余，所以他对于上手铐这件事情呢就造成所有社工界的一个反弹，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社工是因为是做一个良心的一个服务工作嘛，我们在服务个案也希望我们的访查是真实的，那记录也是真实的情形，那么就可以也许我们就可以及早发现，然后避免像这样子凯凯呢就是被这个无良的保姆虐待，然后小小的十一个月大的生命就这样子失落，的确是让人家觉得是蛮残忍，然后呢也蛮怜悯的，很怜惜的这个小孩的生命，就这么快结束了。
因为每一个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我们都希望说世界大同嘛，然后可以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条件都是齐头式的平等，
没错，
对，所以当像这样的一个需要协助，然后或者是像这样一个比较大型的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一定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讨论，那不止我们要从那个制度面上面去做一个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发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事实，其实我们只能做补救的工作，我们只能亡羊补牢，但是如果能够唤起更多人对像这样的不管是对社工然后亦或是呢这个同样的在关怀这个弱势家庭的这个相关的执行单位，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把问题找出来去做这个部分的修正，那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减少，不要只是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引起讨论就是昙花一现，好，然后真正的问题如果不去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其实到下次再发生的时候又说前几年又发生了同样的这个事件，然后又是同样的原因，那我觉得这样就会打击很多要从事相关单位的这些很热心的工作同仁们的信心。
对，没错，对， 我想这件事情可能想要当保姆的或者是
想
要当社工的都会受到影响，
没有错，
对，
对不对，因为台语有一句话说吼，有功无想打破爱背，就是说其实这些关怀工作他非常的辛苦，他做得好你觉得他应该的，你觉得他专业的，但是他一旦有了一些疏失的时候，大家对用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在看待在执行工作的人，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在帮可能我们在帮某一方讲话或怎么样，而是说的的确确这个社工他并不是那个直接加害者，他的伪造记录或记录不实跟凯凯发生了这个虐待致死它其实是两件事，
对，没错，
对，可是我们都很喜欢把这个事情全部
做连结，
对，做连结勾在一起，结果就导致了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其实也伤了全国很多在从事这个社会关怀社工们的心，
对，
好，所以我们不希望说当没有人希望像这样的事件发生，但是也真的啦，有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就是说这整个事件是不是适合这样无限上岗的一直去不断的连结，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思考的一部分。那当然事后的检讨非常非常的多、嗯、也很引起很多人的关心，真的从总统、嗯、然后到一般小民，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事件。
对，
所以就如同呢这个执行长跟我分享，他就说真的你不管是访视人员、社工人员、保姆，其实真的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状态。
对、
哦、所以是不是将来能够让社工们或者是保姆们或从事这个相关访视工作的同仁们都能够在心理健康的这个层面上面，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帮助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支持，那这个状况是不是就可以来减少、嗯、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被讨论的。心理健康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也是蛮重要，我们一般人都会心理不健康的那更何况是长期的在关怀、
啊、
对不 对,
对
关怀弱势的这些朋友们这样。
对没错，因为也许这个保姆或者是这个社工、嗯可能他有家人的家务事要处理，也许他也有婚姻的议题要处理，
是，
对，但是今天社工或者是保姆就是他的职业、
嗯
他的工作，嗯，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而且有时候你可能没有事，但是事情会找上你来哈、嗯。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云林县哈，社会处呢，它就有一个心理的那个啊，除了卫生局有心理卫生中心以外，然后呢，县政府社会处它本身也有设立一个辅导諮商，的一个服务、
嗯嗯，
那有需求的人呢，都是可以去那边主动去登记预约哈、嗯嗯，让跟心理师会谈、
嗯，
那我觉得跟心理师会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嗯，那如果我们用自愿性的了哈。可能一般人会认为说我没病我干嘛我要找什么样题目去跟心理师谈、
嗯、
但是如果是因为保姆他是在照顾零到两岁的孩子，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就是说他的情绪必须要是平稳的、
嗯、
可是我们知道保姆从事这个工作其实他们都蛮年轻的年龄可能是在50岁到30岁左右、
嗯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他自己也有家庭的事情要处理啦、嗯、假定说他们一年18个小时的专业教育、
嗯、
如果能够有规划，然后强制规划说、啊、你当中呢可能你要去跟找心理师就是一定要谈两次
諮商
的、会谈的时候、
嗯、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保姆去做自我觉察、
嗯、
因为自我觉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嗯嗯、
可以觉察说、啊、自己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嗯、那可以帮助自己跳脱过去自己、嗯嗯、就是对自我认知，人都有盲点嘛，
是
就是对自己的盲点的地方能够协助去看到自我盲点、
嗯嗯、
嘿，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或许是可行的，
是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哈。
对，因为这样呢，保姆的心理如果健康了，或许他在情绪障碍上面的状况，他或许会得到一些疏解。
没错，我在加大念家庭教育的时候，那我有修辅导与諮商
是
这一门课，那老师呢就规定我们每个人呢要去找心理师会谈两次啊、
嗯。
那我那时候心里蛮抗拒的，我想说我们平常没事干嘛也不知道要跟心理师谈些什么，
我很健康我为什么要去，心理很健康我干嘛要找心理师，
可是呢、欸、又要交作业啊、嗯、那你就得硬着头皮去，对不对，
是，
结果发现到说啊，自己跟心理师会谈，那心理师的确是有他的专业对、嗯、然后他跟你引导之后，哎呀真的自己的情绪都出来了、
嗯、
然后我才知道说我们压在我们自己的潜意识、嗯、我们讲说啊，那也是里面的东西、啊、然后就出来、嗯、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有这样的、哦、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议题存在、
嗯嗯、
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18个小时的那个专业教育、啊嗯、对保姆来讲专业教育18个小时当中如果是有特别规定2个小时、
嗯、
他是可以他是要去找心理师会谈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或许也可以让就是保姆能够自我觉察、
嗯、
嘿，那自我觉察之后呢他可能就比较能够胜任他目前的工作，
是，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因为如果你有曾经去跟心理諮商师这边去做过心理諮商，你就会知道说看似很健康的心理，然后你觉得你非常的正面， 可是在心底深处或许有一些盲点，或者是有一些伤痛是你可能平常不会发觉，但是它默默的正在影响着你。
对，
你可能会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或自己的决定会因为这个小小的伤痛会有一些些误差跟偏差。
对，
但是经由这样的一个諮商之后呢，可以找出真正的问题点。所以心理諮商大家不要认为说你就是心理有病才去諮商，不是这样子
的，
因为现在的人压力真的太大了，而且资讯太爆炸， 对不对？你的无形当中的那种压力跟抗拒是你自己不轻易发觉的，
对，
那更何况保姆
可能都是压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对，我们就常
变成冰山一角，压在冰山下面的那个
地方。对，那个真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还在跟执行长讨论说，当过家庭主妇的都知道，24小时跟着孩子，亲生妈妈都会有心理障碍了，
对，
更何况是保姆
啊，真的，
对不对？
对，真的，如果我们都是职业妇女啊，也都是带过孩子，所以会觉得说，哦，我去上班真的是比在家里面带孩子还轻松，
觉得去上班好开心，因为不用看到小孩，你知道吗？对，所以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了吗？所以心理諮商这件事情很重要，好不好？面对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伤痛其实也很重要。那它很难，可是呢，因为透过了专业的心理辅导，其实是真的可以让自己去面对问题的。我们也期待这个事件就此以后不要再发生，
希望，
好，希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第一，就是台湾的第一上好。罗志凯电台甲台湾第一龙合作，推出纯的台湾第一米，第一香膏，第一水剂，纯靠回甘好落喉，自用送礼两相宜。热天会当冷泡茶，寒天会当烧烧啊啉。有一斤900块，甲一斤1200块。台湾第一品质，安全佮卫生。好第一定岗专线，0563120090。
最长的桥是西罗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90.1。你现在听到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晓英。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云林县云轩基金会的王昭平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执行长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云轩基金会王昭平。
云轩基金会呢，对于这个性别教育的推广，还有呢这个弱势家庭，然后也从事了非常多关怀的业务。其中有一个业务呢，想要来请教一下执行长，这执行长是专业的，关于这个小妈妈的关怀。首先我们先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小妈妈。
其实小妈妈就是指未成年嘛。那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成年的年龄是界定在18岁，
是，
但是在过往之前我们都是服务20岁以下，20岁才是成年嘛，那虽然是把年龄降低到18岁，但是我们服务小妈妈的年龄呢，我们还是维持在未满20岁。
那我请教一下执行长，你所服务过的小妈妈年纪最小的大概有几岁？
年纪最小的是小学毕业那一年怀孕了，
12岁
啊。
12岁，13岁，
12岁，13岁生小孩，
是，
对，咱就讲囡仔生囡仔嘛，吼，
对哦，啊，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也发生这种代志？是意外吗？
其实很多时候会跟家庭是有相关性的，对，家庭父母亲的相处，然后也有可能这孩子因为现在是3C产品多嘛，那有交友平台啊，然后就认识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在他生命中曾经有缘的那一位对他关怀之后，他们就
约，这是孽缘吧。
对了，缘有善缘有恶缘，对，那其实这个小妈妈碰上的碰上的恶缘会比善缘多了一点。
因为年纪太小。
不是，也不是年纪太小，是说他们呢生了小孩之后，没多久两个人就分手了。 对，那像这样又是制造下一代的一个
问题，
循环的问题嘛。对
对，
那这个年纪最小的那个是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暑假两个月时间嘛，那这两个月呢有时候就是家长会叫他去打工啊，要不然就是
国小。就因为这样子就认识了对象哦？
对，那其实那个是在我们云林县比较偏乡的地方，然后那个男生是在斗六，就这样子相约了，相约到斗六去玩了。那比较成熟的男性他就会花言巧语啊，你知道那个小朋友甚至你说国中生好，其实生活零钱都不多嘛。
对，
不对？那出了社会的男生呢，他可能稍微有钱一点，可能有去打工，
跟他们比起来，对对 对，
对，比他们，然后就会请他吃饭啊，对不对？他上馆子啊，然后呢，就发生了那件事情的。那当家长知道的时候，有时候孩子就已经四五个月了，没有医生愿意再帮他们拿掉了，那就势必要生下小孩。
是，
对。那我那个个案呢，他生下了小孩之后，后来他等于是说休学一年，那因为就是一定要念国中嘛，你不念国中的话将来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对，所以他休学了一年之后回去念书。那回去念书的时候，他的同才都是已经念二年级了，然后他才念一年级。那所以就会在校园里面就会传开一些事情。那这些孩子，这个孩子他回到校园去，他就觉得老师啊同学都对他有异样的眼光，然后他就三不五时就休假在家。对，那到最后呢要毕业了，其实那个学校老师不太想要给他毕业证书，然后希望他再回去服劳动役，就说哎，你暑假国三那一年暑假回学校去帮忙做一点事情再给你结业证书。但是这个女孩她就是因为长期饱受这样子的一个异样的眼光，她最后她也不想回去拿那个毕业证书。对，那碰上后来是等到他弟弟要念高中的时候，他才用同等学历再跟他弟弟再去念，对，上高中。那你想啊，如果我们一步踏错的时候呢，这段时间这个属于大家黄金童年哈，童年期，可是我要面临很多的压力。那甚至于这个我有好几位这样子的小妈妈，他们呢带着这个小 baby 出去，那人家就问说啊，这是你弟弟哦，你妹妹哦，那甚至于家长也会觉得他的孩子那么小，然后呢就已经生了小孩之后，也会觉得为避免这个大众歧视的眼光，那就叫这个小朋友等小 baby 会讲话的时候就说哎，你在外面就要叫妈妈为姐姐。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这个就有混淆辈分嘛。对，嘿啊，那这几年我们发现小妈妈的年龄比较多的时候大概是十五岁左右，
十五岁比较多。
对，
好，那执行长，我们对于小妈妈的这个介入的关怀的部分，我们是协助了他们什么？
目前呢我们跟卫生局啊就是有建立这样的一个管道之后啊，有些医院啊，特别是我们虎尾镇上啊，因为变成我们云林县的这个生产重镇啊，那护理人员呢，他只要发现到这个女孩她大概就是来做产检，然后发现到她怀孕，应该是女孩来确认她有没有怀孕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通报。那
对，她就会通报到社会处，她就会通到社会处去。那社会处呢，就会把这个个案呢，就转接到我们云轩基金会来。那我们的社工就会开始做长期的陪伴。那所谓长期陪伴，我们可能陪伴到孩子两岁多也说不定，那甚至于更久了，这个姻缘比较好的可能是会怀孕，可能是就是会服务到比较久了，因为我有一个个案也是从他的妈妈十九岁的时候生他，然后因为家境就很贫困，所以一直不断的需求服务嘛，到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小学二年级了，
还在关怀，
我们还在关怀。对，因为 就是家境贫穷的人你要翻身其实是很困难的、
嗯、
可是在困难中还是要把这个孩子养大、
嗯
嘿啊、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这样子 做关怀这样嘿、
嗯、
那要关怀面其实蛮多的，因为每个小妈妈的情况不一样、
嗯、
有可能她是辍学、
嗯、
那有可能呢她就在几个月她就要毕业了、
嗯
啊、那这样我们大致上都还是会希望她把
学业完 成
、啊、那有的人呢她可能就是经过一年之后他会复学、
嗯
啊、所以这个就学的方面是我们会关怀
协助，
那大部分是、嗯、在经济上面是会协助的，
嗯，
还有婴儿用品、
嗯、
因为我们现在机构呢很多的物资都是人家捐赠、嗯、要给小妈妈的一些婴儿用品、
嗯、
对，他就需求奶粉啊米精啊尿布啊这一些，那我们社工在做访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把这些东西啊、就是送给他这样子、
嗯、
那因为小妈妈她在家、照顾孩子嘛，那大概也是就是会苦闷嘛、
嗯、
因为她不一定她的男朋友不一定是陪她的，
是
有时候她是
知道她怀孕了就跑了，
对没错，有的就是分手了之后才发现到怀孕，
对、
哦、那真的是、哦、这个小女孩真的会承受来自于她自己父母亲的压力、
嗯、
啊，又承受她情感上的一个挫折，
是，
然后要面子独自承受这个照顾小孩的压力，那么小照顾小孩真的蛮多议题是需要我们社工去协助她的，
真的我觉得我们要郑重的从这个节目里面呢呼吁所有的没有成为小妈妈，不，所有的少女千万不要太相信任何一个对你好的异性告诉你我养你这三个字，从小就不能相信
是
一旦呢跳入了那个你自己所幻想的那个陷阱里面的时候呢，当你成为小妈妈的时候对方不一定会成为小爸爸或老爸爸，真的不一定、欸、
对，真的
对不对，
很快都分手了，
对啊，都是他就是一个露水姻缘、欸、对不 对当然这个小妈妈关怀刚才从执行长告诉我们是说大概通报了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开始在介入关怀，
是
我也想要请教，就是说小妈妈如果把小孩生下来之后，因为执行长提到说云轩他也有做这个近亲收养这样子的一个业务嘛，那是每一个小妈妈把小孩生下来的时候都会跟着妈妈吗，亦或是他也有可能小孩是出养的呢？
现在因为出养的制度改变嘛、嗯嗯、那出养呢，因为出养前找到那个收养人来带这个小孩之前都是这个小妈妈她要照顾这个小孩、
嗯、
那要照顾这个小孩之后呢，小妈妈就觉得啊，等到找到出养人要照顾这个小 baby 的时候她可能跟小孩都有感情了、
嗯、
所以她就不会考虑出养、
嗯、
那我们这几年出养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嗯、那非常少就会跟制度是有关系的啦，
是
就是主要就是说我出养前的这段时间都还是要这个小妈妈去照顾嘛，
对
啊，这个小妈妈要出养就是一方面她的经济不好啊，
不好、嗯、
对，然后一方面她就想要读书啊、
嗯、
可是制度这样的限制之下，那她只好就是暂时放弃学业、
嗯
啊、就变成中辍、啊、或者是等待以后有机会读书，那另外他们也非常担心保姆虐童、
嗯、
几乎每一次这个新闻事件有虐童的案子之后，我这些小妈妈他们就觉得
情绪起伏变很大，
他们就觉得我还是在家好好照顾我的孩子、
嗯、
虽然他年纪小可是毕竟这个孩子是他生的、
嗯、
所以他宁可自己带、
嗯
嘿，那通常也都会待到一岁多他才会想要出去早点找个工作啊来补贴家庭用品啊，
嗯
嘿
嗯，
对，
所以大部分的小妈妈的状况也都是在经济上面会比较弱势，
当然啊，因为他就是未满十八啊、
嗯、
那你未满十八你又要照顾小孩，
有的是家庭有没有老爸或老妈很有钱啊、
欸、也有啦，
他就不用担心那个带小孩这件事情， 对不 对
所
以大部分都是经济弱势他才会担心带小孩这件事情，
对
对，经济面上面然后心理层面上面的一个陪伴、
嗯、
从开始怀孕就已经介入在关怀了这样子。云林县的小妈妈的数量如果跟别的县市比起来有城乡差距吗？
有哦，我们云林县的未婚小妈妈的比率大概是4%-5%、嗯、去年是5%啦哈、嗯。那花莲台东大概是5%-6%、啊、花莲台东本来就会比较多啦，
是是，还比我们更多哎、欸。
对对，你看那我们这几个花莲台东云林其实都是属于偏乡嘛，
是
偏乡地区，对、嗯，6%算是比较高的。那你都市地区、嗯，都市地区的孩子就会念书啊，然后。父母亲会督促的比较那个严格一点嘛、嗯、所以他们的比例是比较少的、嗯、那我们一年接到的案子去年接了70几案，
嗯嗯、
欸、对，70几案其实是蛮多的，
对，蛮多、欸、
对，很多、对啊，但是如果他的年纪是到19岁左右的话，家人就会考虑让他结婚了，
对啦，
只要对方还可以接纳的话就会考虑结婚，
对，因为你如果满了18岁大概高中毕业，
对，
或者是差一点点你就要高中毕业了，可能对于父母来讲就会觉得说好了，那也算是适婚，
你已经怀孕了啊，你就跟男方结婚去，
那但是13岁、14岁然后甚至于可能12岁这个都是考虑的层面就会跟18岁其实就有很大的差距了，
对
对，对不对？
每个人情境都不同，
没有错，没有错。然后，所以大部分的小妈妈也都是把小孩大概都是自己照顾比较多，
嗯、
是比较少出养的，对吗？
对，比较少出养。
嗯，
对，我们这几年大概是只有一位。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出养后之后，是不是代表这个小孩就跟他的生母就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对啊，因为亲权人就已经不是这个生母啊。
嗯，
可是呢，出养人哈、哦，就是收养人啊，收养方啊，嗯、他必须要定期把这个孩子的成长，成长过程的一些相片啊、哦，要回报给这个生母。
嗯，
对，你看呢、啊，我们以前就是因为知道说，有些人是出养到美国去，然后等到他成年之后要回来，
再来找，
要回来找生母啊，找生父啊，然后就有一些在找人上呢，就有一些困难点。
嗯，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也因为这样的问题，他就建立了一套制度。
嗯，
对啊，就是这些人他一定要透过出养、
嗯、
出养方来做这件事情，就定期要给那个生母。
知道
看一下那个小孩，对啊，我们刚才有提到那个凯凯，因为凯凯的妈妈是在监狱里面，
是
啊，爸爸是不知道的，
是，
所以可能保姆他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说不定、嗯、但是这是我的怀疑、嗯、因为我毕竟没有处理过这个案子，
是是，因为这个相关的案件呢，我们也会把它拿来稍微的做一下那个比较啦，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那个状况。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非常谢谢执行长，欢迎您下次再来，
谢谢，
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
好，拜拜。
小胖啊，你每天都一杯饮料，这样不好吧？难怪你身体不好又月光族。
没办法，我没有喝饮料就没办法工作啊。
来啦，这一包茶叶拿去，每天丢一些进去矿泉水，然后放进冰箱，隔天就有甘醇回甘的冷泡茶喝喽，省荷包又没负担。
这茶安全吗？
放心啦，这是浊水溪电台严选，直接从茶厂源头取货，正台湾山林溪的茶叶，品质优质，我已经喝了好几年了。安啦，
谢谢阿果，你最好了。嗯，亲下。
少来，走开啦！订购专线05-6312-090。
最长的桥是西螺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90.1。你现在听到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小英。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云林县云轩基金会的王昭平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执行长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云轩基金会王昭平。
那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家庭教育跟这个教育之间的宣导，其实云轩基金会也做了很多相关的这个工作，那这个部分的业务内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请执行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最近 有在做一个教育宣讲，是有关性教育的部分。
嗯，
也就是说，因为发现到孩子就是太早了嘛，十五、十六岁，然后就怀孕这个问题。那因为怀孕之后就会发生很多的议题啦，包括你找工作啊、你的辍学等等问题很多。
嗯，
所以我们不希望孩子那么早哦就进入这样子一个怀孕期啊，然后养育期哈，养育新生儿期。
嗯，
所以我们每一年呢都会做这个八场次的这个性别性别性教育的一个宣讲。
嗯，
那主要是针对国中、国小还有学校。
嗯，
那今年也不知道怎样，就特别多的学校已经有大概有30所学校来申请。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没办法。那只好有在提案就是再增加8场。所以我们今年大概就是会出去做宣讲16场的这个有关性别教育跟性关系的一个宣导教育。那其实我们的宣导教育还是着重在如何去预防未婚怀孕啊。
是，
对，
因为其实性教育我觉得应该越早介入越好。
是，
对，因为你看哦，从小妈妈的这个事件里面来看呢，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很多的孩子他对这个性呢懵懵懂懂，通常都是先斩后奏。好，那如果你能够事先有没有先把权利义务讲清楚的时候，可能就会，我觉得这样的事件才能够去做，因为你还是要从教育面上面先下手啦。所以执行长，你觉得性教育应该要从几岁就要介入？人家外国人是小孩那个羞花把的时候就已经介入那个性教育了呢。
其实你知道我们孩子3到6岁就是性花一起啊。
是啊，
对，我自己有孙子啊，我觉得我两个孙子怎么那么的成熟，那么的早熟哈。那因为那个3到6岁就是一个性花展期了，对，所以能够，当然能够早做的话是最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学校看那个国小高年级的学生，有时候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是坐在一起，然后有互动的。哎，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过来人嘛，对不对？也知道说大概高年级的时候就会对异性就会特别的这个有好感但是呢这个进入这个生殖器的一个器官的一个接触这个有时候好像会跟当下的荷尔蒙是有关系呢。
嗯嗯，
对，荷尔蒙突然之间蹦开的时候，哇，刹那间不得了了。
是，
对啊，有时候就认为说这个一次不会中奖，可是就是那么巧一次就中奖了。所以当然性教育的话能够越早做是
越早介入越好。
对，所以我们就是欢迎就是国小的高年级的同学就可以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性教育的一个宣导。
嗯，而且我觉得家长也不可以把性教育这件事情的性教育的这一个议题丢给学校，就是家长自己本身，因为人家说环境教育也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如果家长在这个部分可以协助，我觉得他才能够跟学校相辅相成。否则的话，如果你都只是把这件事情，因为台湾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刚刚提到先斩后奏，你都先做了，然后后面发生问题才要来亡羊补牢，
对，
对不对？那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先教育，先教他，告诉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才能够避免后续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绝对有吓阻作用。好，因为你让他看，就好像很多那个为了要来减少酒驾，不是还要让那些有没有惯犯，他还要去做生命教育。一样的道理，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对于这个性教育这个部分，尤其是越小年龄就介入了这个部分，我觉得他更应该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才会去思考，而不是每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要去做那个亡羊补牢的工作。那这样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的帮忙的啦，只会让执行长越来越忙而已。一天到晚通报有没有，然后我们又比别人那个什么别人的那个数字又还要高一些，我们居然是属于偏乡。
我觉得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宣导这样子好像也很诡异呢。
嗯，
怎么说诡异呢？比如说家庭暴力，那我们都宣导110、113嘛，对不
对？
不是宣导很多年吗？我们从民国100年就开始做，
对，
这种宣导教育。可是我们家暴的通报率也是每一年增加。
嗯，
这个到底
是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因为 大家都已经知道1013，然后所以只要有家暴的案子就通报吗？那这的确就是通报有发挥它的成效嘛？
对，
还是说我们在怎么样预防宣导，还是有家人会因为情绪的问题，然后对家人施暴呢？
对，
是不是每一年都有新的家庭成立嘛？或者是说新的伴侣，对不对？新的伴侣，在一起啊，那是他们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宣导教育过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宣导教育到底是为什么会
功能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会越宣导，然后案子会越多呢？
对啊，就所以
可是不宣导也不行。
对，当然还是要宣导。可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从那个问题点里面啊，对症下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重要，因为台湾人真的很会忍。有的孩子啊，他甚至于不知道说我的爸爸或妈妈这样其实就是家暴。
对。因为他就是司空见惯，
对，他从小就看到，他们就一天到晚都在大小声啊，
对啊，
他不知道说其实那也是暴力的一种啊，
对，
对不对？所以那个标准不一样，
对，
哦，那如果可以让他们很早就对这事件家暴也好，
对，
然后或者是性教育也好，其实各方面我觉得都能够越早去介入，告诉他们其实这样就已经构成了，不要说，我觉得不要说孩子，你包含就连老师。或者是成人，有时候在性别观念上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偏差。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性骚扰好了，很多人会觉得我只要没有触碰到你的身体就不构成性骚扰，那个执行长来帮我们那个解释一下什么样就构成性骚扰。
你讲黄色笑话去对于性有暗示，有暗示或者是明示，
是
这样子就会构成让人家觉得他心里的感受是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
对，对方的主观意识认为说你对我性骚扰，这样就是会容易过程性骚扰，
没有错，不是只有触碰，
对
对不 对，你只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呼吸到的空气，你讲的那个讲的那话或那个动作就已经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甚至于你眨个眼
对
特定的人去眨眼，有时候人家会觉得不舒服，我跟你没有那么熟，你会干嘛对我特别有任何表示，
对，
包括他就觉得他被性骚扰，
对啊，或者很多人肉麻当有趣的，有没有？
对，
不要说孩子好了，连大人都一样，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不好？
没错，
执行长加油，
谢谢。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民众们想要来协助，好，然后或者是可以参与云轩基金会，也有需要这个志工的服务，或者是怎么样可以来参与协助？
基本上我们没有招募辅导志工，
是
啊，因为每个个案都是保护性个案，那我们的个案不适合。
志工服务的来介入，要专业的
来介入，对、那除非我们办理活动啊、有需求志工
啊、
对，才会就是需要社工在活动协助某一方面这样子。
是，
那我们基金会有一个萱草志工队，我们是有加入祥和计划，那也有一些人其实他也是会透过email 然后表达他要当志工啦、那我们是欢迎，不过呢有时候就是需求会对不上，
是
那个就是他的时间，
时间，
对，所以这个
要缘分。
对，那我们机构需求志工的时候大概就是家暴宣导月，
宣导月，
对、如果真的很想要当志工的话、那就可以来我们机构可以先了解，那我们也可以先知道说你可能是志工平常是什么样的时间、他是才有时间的、
可以来关注一下云轩基金会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解相关的资讯。好，那今天呢非常的谢谢我们云轩基金会的王昭品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最后执行长有没有什么叮咛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的？
这个所有的问题、最重要就是一个情绪，情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冲动或者是我们的念头一转就想说我要对某人报复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因为情绪就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那这个错误的决定如果我们去真的去做了， 那可能就会导致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就会连带很多的问题就会产生了。那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平常要去关注我们的内在的心灵，尽量呢去处理我们个人的一个情绪的问题，情绪好，那你就可以把家庭经营好，也可以那个对自己的孩子呢能够有一个善的引导，那问题就比较不会发生了。
嗯，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非常谢谢执行长，欢迎您下次再来。
谢谢，
我们下次见喽，
谢谢，
拜拜。